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再次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再次到你面前来，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实在觉得这些话何等宝贵，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真是经历你的话语，我们也看见你的话怎么样来改变我们。哦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要在研读这一卷罗马书，真是求主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厚厚的加给我们。主，你来看我们的心，你真是借着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不要让我们只是在知识上面来理解，真是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圣灵来开我们的心，不是圣灵教导我们，不是圣灵把这些话的意义向我们启示，我们就只是在知识上探讨而已。许多时候我们的知识太多，主，这真是我们今天查经的结果，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还是要复习罗马书第一章。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复习了前半，今天我们要复习后面一半。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再一次把罗马书第一章的逻辑的这个发展，就是思想的发展，前后的关系，我们要把它复习一下。除非我们很了解保罗他怎么样来发展他的思想，或者说前后的逻辑是如何，我们才容易把这些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当保罗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奉召要传神的福音，于是他就给这个福音下定义。所以上次我们就复习了福音的内容有些什么样要点。然后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他跟这些罗马教会的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因此呢他提到他很想去他们那里，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跟他们分享。到了第十四节十五节呢，他提到无论是希利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我们上次就复习到第十七节，我们说为什么保罗他情愿尽力把福音传给罗马的人。第十六节他就提出他的原因。那我们中文圣经在十六节开头没有把那个介系词翻出来，本来十六节一开头有一个介系词因为，所以保罗他为什么情愿尽力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呢？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那我们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因为他所传的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罗马人是看为羞耻，但是保罗说我情愿尽力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为耻。接下来呢十六节下半他又说因为，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介系词，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那接下来他说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原因是他说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能力要带来救恩，这福音是神的能力要带来救恩，当然只有那些相信的人才可以领受。接下来十七节我们这里是看到这个介系词翻出来了，那为什么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带来救恩呢？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每当我们继续不断地在传扬这个福音，就在人类的历史的经验里面继续不断地神拯救的行动就彰显出来，并且神把他的义赐给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所以呢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拯救带来拯救，这是我们上次查的。那今天我们要从十八节开始看到第三十二节。好，所以我们今天是从十八节开始看，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要先复习一下这整个前后的关系。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说明一章十五节到三十一节的思想发展前后关系。我们要把十五节开始，其实刚刚我已经把十五节到十七节已经跟大家复习了，不过我们还是从十五节开始。我们看十五节到第三十一节，这前后保罗他在写这一段经文，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发展的，前后的关系是如何，大家看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试试看把这个前后的思想啊串联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查的时候是已经查过了，已经把这个结构跟大家已经说过，不过我想我们可能也不太记得了，那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希望我们可以把它真正记在心里面。我们看第十五、十四、十五节，你就直接你左边写那个经文哈，然后写问题，写问题，然后写答案。左边我们先第一个写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是保罗他急切或者说急切想要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十四到十五节是保罗急切想要传福音给在罗马的人，所以他说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呢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应该是说十五节，其实十四节跟十五节也有关系的，我刚刚就没有把这个关系讲出来。因为他所有希利尼人、化外人什么样的人，保罗说他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呢十五节他说我情愿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十五节是保罗急切的要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然后十六节 A， 十六节 A， 我们中文圣经我已经说了都没有把这个介系词翻出来，如果你看 NASB 这个版本，十六节一开头他就说 For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所以十六节我们先写那个问题，十六节是保罗说明为什么他情愿尽力传福音给在罗马的人。保罗说明他为什么情愿尽力传福音给在罗马的人。十五节讲到他急切，他想愿意尽力把福音传给罗马人，所以十六节 A 就是说明为什么他愿意尽力把福音传给罗马的人。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啊！所以原来有个介系词 for I am not， 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那我们已经说了，在罗马这个时代，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保罗他要传的是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他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他急切的想要在罗马。十四节说到他是欠所有人福音的债，十五节他说所以他愿意到罗马，在那个地方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于是十六节的前半就说明为什么他急切要把福音传给罗马人，原因是他不以福音为耻。好，十六 B， 十六 B 问那个题目是保罗接下来说明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啊，接下来他说明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所以你读这个 NASB， 他接下来又一个 for 了， for it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这是 16B 保罗要说的。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要带来救恩，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带来救恩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带来救恩给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呢？原因是他深深知道福音是神的能力，这福音是神的能力要把救恩带给所有相信的人，要把救恩带给所有相信的人。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神的能力带来救恩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就不重复了。接下来十七节开头又是一个 for， for i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所以十七节的问题是什么呢？十七节保罗继续来解释为什么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带来救恩。答案是什么呢？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显明是讲到在人类历史当中，历史的过程当中的彰显。所以当我们不断地在传扬这个福音，神的义就不断地被彰显出来。那么神的义包括神拯救的行动，也包括神赐给人的义。所以呢，当福音不断地在传扬的时候，神拯救人的行动就不断地显出来，神赐给人的义也不断地被赐给那些相信的人，所以就可以救他们脱离神末世的审判。上次我们讲到救恩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主要是一种属灵的拯救，那么这个属灵的拯救最主要是神要把我们从末世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为什么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带来救恩呢？因为福音不断地被传扬的时候，神拯救的行动就不断地被显明出来，神就不断把他的义加给那些信的人，所以神就可以不断把这些人从末世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十七节是说明为什么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带来救恩。十八节又是开头，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原来，其实你读NASB 又是 For the wrath of God is revealed， 所以又是因为。所以十八节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解释十七节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十八节是解释十七节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这些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十八节是要说明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答案是因为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这些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十九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节是进一步说明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为什么是正当的，是合理的。十九二十节是说明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为什么是合理的，是正当的。因为我们看到他又来了，那当然这一次是 because 不是 for， 但是一样的。因为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是合理的呢？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十九二十节是说明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为什么是正当的，十九节二十节就告诉我们，因为神已经把关于他的事情向人显出来，而关于他的事情他怎么样向人显明呢？借着所造之物，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些万物。所以呢，叫人无可推诿，如果人拒绝的话，人不能够推卸他们的责任。接下来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有两种分法，有两种分法。我先说第一种分法，我们今天会用第一种分法。上次我们查的时候我是用第二种分法，但是我们今天要用第一种。第一种呢是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是三段平行的经文。二十一到二十四，二十五到二十七，二十八到三十一， 是三段平行的经文。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哈，21节又是开头是因为，21到23，还有25节，还有28节 A， 就是这三段平行经文的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在第一个平行经文，第一段经文是21到23，那么第二段经文是25节，第三段经文是28A。我们会看见这三个平行经文的一开头，都告诉我们人对于神的启示，神所显明关于他的真理，人的回应是如何，人怎么样，人拒绝接受。所以21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25节说，他们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28节 A，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所以这三个我们说是 parallel 平行，因为每一段经文开始都先说明人对于神给人的这个启示，人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人就是拒绝接受，人就是拒绝接受。那么当然21节的后半到23节，把人拒绝接受神的启示带来的结果进一步告诉我们。那么25节后半也提到这个结果，那28节 A 就只是提到前面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就是拒绝，是故意不认识神。然后我们看24节、26节到27节、28节 B 到31节，这三段平行经文的后面一部分，24节、26到27节、28节 B 到31节，都是讲到神对于人拒绝接受他的真理，神做出什么回应。所以24、26、27、28B到31都是神对于人拒绝他的启示，神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我们看见神就怎么样，任凭他们，任凭他们，然后就把他们，神让他们任凭他们活在什么样的罪中，把它列出来啊。所以24、26、27、28B到31是神对于人拒绝接受神的启示所做出的一个回应。好，这是一个分法，把21到31节看成是三个平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的前面一部分都是讲到人对于神给人的启示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每一个段落的后一部分都是讲到神针对人拒绝神的启示做出的回应。这是第一个分法。第二个分法呢，是把21节接续前面19、20节。19、20节的末了提到说，神已经把关于他的事向人启示，所以叫人无可推诿。21节就说明为什么会他提到叫人无可推诿，说明为什么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拒绝接受这个启示，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神，也不感谢他。所以21节是说明为什么人是无可推诿的。22节到23节就再进一步说明，21节人拒绝领受神的启示以后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结果，人拒绝接受神的启示带来的结果。所以21B到23是说明人拒绝神的启示之后所带来的结果。然后24到31就把它看成一个大段落，是神对于人拒绝神的启示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所做出的回应，或者说所给人的刑罚。24到31是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大段落，这种分法的话就把24到31看成是一个大段落，是说明神对于人拒绝神的启示所做出的回应，所施行的刑罚。我们第二个问题，神的义，其实我们就是开始复习18节以后的哈。神的义，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18节在说明17节，
十七节告诉我们，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么十八节就说明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原因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原因是什么？直接来说，经文就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因为怎么样？对，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向不虔不义的人倾倒出来，所以呢，神的义必须要在福音上显出来，来拯救人，来拯救人。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是什么意思？复习一下哈。首先要问什么是神的愤怒，还记不记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想我们实在应该要把它真正明白存在心里面。什么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他的属性之一。那为什么他有愤怒？他的愤怒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神是圣洁的，我们知道神的圣洁也是他的属性之一。神的圣洁，我们复习一下神的圣洁是什么意思。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思是神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想神的圣洁的时候，不要第一个先想到道德上的完全，我们应该先首先想到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意思就是说他不同于所有受造之物，他是独一的，所有受造之物他是超越一切被造的，超越一切被造的，他是独一的，唯有他超越所有被造的一切。那在这个神的圣洁，他是独一，是超越的，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神的圣洁也包括道德上的完全，也包括道德上的完全。换句话说，他的独一使他有别于我们这所有受造的，而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是罪人，是罪人，神是有别于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在这个有别这个大前提之下，就可以加进神的道德完全，他跟我们这些罪人是不同的，我们在道德上是不完全的，而神是唯一有别于所有受造之物，他是在道德上完全的。所以这是一个进一步引申，才加入神的圣洁是一个在道德上的完全。所以从这样子神的圣洁的品格来看，神跟罪是不能妥协的。因此刚刚就提到说，神对于罪和邪恶有一种个人的憎恶，很深切的出于神个人的憎恶。我们知道神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说是因为他圣洁的品格，他跟罪不能妥协，所以他对罪和邪恶具有极深切的个人的憎恶。因此只要他是神，只要他是神，他就不能允许罪跟邪恶来拆毁他的创造，践踏他的旨意。只要他是神，他就不允许罪跟邪恶来毁坏他的创造，践踏他的旨意。所以他必须用他的大能对罪做出一个毁灭的反应，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所以他必须用他的大能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因此他必须把罪完全的毁灭。公义的意思就是说，罪就要得到他该得的刑罚，就是灭亡啊，必须完全把罪毁灭。所以只要神是神，他就不能够容许他的创造因为罪和邪恶而受到毁坏，也不能容许他的旨意被践踏。所以呢，他需要用他的大能对于罪做出一个公义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要用他的大能来毁灭罪。所以神的愤怒不是一种主观的个人的苦毒报复或者是任性等等这一类自我中心的一种情绪的表达。神的愤怒是针对客观的这个罪，这道德上的邪恶，对于这种客观的道德上邪恶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所以我们了解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明白在心里面。 神的属性是圣洁的，他的圣洁使他跟罪是不能相容的，对罪不可以妥协，不但不能相容不能妥协，他对罪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他恨恶罪，也因此他不容许罪和邪恶来拆毁他的创造，使他的旨意被践踏，所以呢他必须用他的大能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一个反应，所以他要用他的能力来毁灭这个罪。那这个就是神的愤怒，是对罪所做出这样一个公义的反应。所以刚刚刘佩提到说，在旧约里面神的愤怒就是神对罪做出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看到即使连他的百姓一再犯罪不肯回头的时候，神的愤怒也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不单是对那些外邦的人，连他的百姓不愿意悔改不断沉浸在罪中，神的愤怒仍然是要向他们倾倒。然而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神的愤怒跟耶和华的日子常常是联系在一起。那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的里面是神要为他的百姓介入人类的历史，来用大能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仇敌。耶和华的日子是神要介入历史当中，以他的大能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仇敌。所以犹太人是想望耶和华的日子，然而阿摩斯书让我们看到他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想望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密云黑暗的日子，是审判要临到的日子，你们不悔改的话，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愤怒倾倒出来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百姓的仇敌，这个愤怒要倾倒在他百姓的仇敌身上，但是这些不肯悔改的人就成为神的仇敌，神的愤怒也同样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不要自以为说我今天是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以为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是被称为是神的子民，但是呢我们如果活在罪中不愿意悔改，我们也要跟那些神的仇敌一样面临同样的命运。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仇敌，要刑罚这神的百姓的仇敌。那么所以呢，在罗马书里面这个神的愤怒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观念，基本上就是神向罪所做出的一个行动，向罪所做出的一个行动。不过呢，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行动带出的结果，这个行动带出的结果，神对罪做出的行动，在罗马书强调这个神的愤怒，强调神对罪做出的行动的时候，也强调神对罪做出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个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倾倒出来，是现在就已经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经验的，人类的历史就已经经验到神的愤怒，然而要到末世的审判，这个愤怒才怎么样，才会完全没有保留的倾倒出来。所以这个愤怒已经在现在人类历史当中是人的经验，这个愤怒已经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显明出来了，不过要到最后末世的审判，这个愤怒才会完全的倾倒出来，完全倾倒出来。所以保罗说，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向不虔不义的人怎么样显明了，所以这个不虔不义的人已经经验到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已经经验到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那什么是不虔的人？什么是不义的人？怎么样的人被称为是不虔的人？在圣经里面，
不敬畏神的人
呀，或者说不承认、不拒绝接受神的人，不承认神的存在的人，这都是所谓的不虔，故意不承认有神。所以不虔主要是针对对神的态度， 目前主要是提到人对神的态度，人对神的态度拒绝，不承认有神，故意拒绝神，这些都是不虔。所以我们说敬虔就是敬拜顺服神，反过来敬虔就是敬拜顺服神，不虔就是拒绝，不承认有神，拒绝神。那不义呢？不义是道德上的邪恶，不义基本上就是讲到在道德上的邪恶。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不虔是在先才带来不义的生活，不虔在先才带来不义的生活。那接下来保罗说，这一些不虔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是不义，所以当然他们的生活是道德上邪恶，过一个道德上邪恶的生活。他们过这样道德上邪恶的生活，就是在阻挡真理，就是在阻挡真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阻挡真理不仅仅是提到好像说你去向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他不肯接受你所传的这个福音，跟你很激烈的在那边辩论等等。真理本身就是要人去顺服的，真理本身不是只是一个道理让人说说听听而已，真理本身就是需要人去顺服去遵行。所以呢，这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的不义的生活就是对真理的一个阻挡，就是拒绝，就是阻挡真理，就是拒绝真理。当然他们绝对先是在他们的理性跟意志上拒绝神，然后他们生活上不义，所以他们整个人，他们的整个人，他们思想，他们的行为言行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真理的一个阻挡。换句话说，这里所谓的不虔不义的人，就是包括全人类在里面，所有的全人类都是被包括在这个不虔不义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想我们也曾经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曾经是其中之一。我们要了解，现在保罗是在一般讲整个人类的一般的光景，不是个人。那我们当然是已经蒙恩，所以我们是现在不是属于这一类的，然而本来我们是属于这一类的。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在这样一个大类之下，而神的愤怒是已经向整个人类已经显出来，在人类的历史已经在经历神的愤怒。不过呢，最后整个完全的倾倒还是要等到历史的结束。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神的愤怒向不虔不义的人显出来是正当的，是合理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的义的彰显是合理的，是正当的？对，十九二十节讲的啊，这还是我们刚刚那个逻辑。为什么神的愤怒是合理的？因为神已经把关于他的事怎么样显给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创造来认识他的永能跟他的神性，所以呢就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先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首先我们看神的事情，神的事情就是真理，就是真理。我们常说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有关神的事。有关神的事当然包括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在里面，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这也是有关神的事，不是这就是跟神无关，因为这是跟神有关的。但是当然有关神的事最基本的包括神的神是谁，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的作为等等，但是也包括他跟人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启示我们是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一个不对的关系之下，然后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救赎，要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对的关系。所以这是神的事情，真理就是所有关于神的事。那么在这一节十九节告诉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神的事情人如果要知道的话， 必须由神来向人启示。换句话说，人不能以自己的智慧去知道关于神的事。所以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换句话说，神的事情除非神显给人看，人是不能够知道的。那我想这个我们都可以了解，因为我们是被造，神是创造者，创造者跟被造的人是基本上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所以人根本不可能以自己的智慧去知道关于神的事，唯一的途径是神把他自己显给人看，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人即使得到神把他的事情向人启示，人所知道的也是怎么样，也是有限，也是有限。人不可能知道所有有关神的事情，人的智慧，人的被造是有限的，不可能知道那位创造无限的神全部有关神的事。所以虽然有了第一步，神把他自己的事向人启示，他也只能把人所能知道的启示给人，人的智慧所能知道是有限的。这是在这里这十九节先告诉我们，然后二十节就告诉我们，那神怎么样把关于他的事显给我们看呢？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借着他这个自然界的创造，把他的永能跟神性，把关于他自己的本性，把他向人显出来，把他向人显出来。从上下文来看，神把他自己显给这些人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十八节所说的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因为你从十八节读下来，你读的时候，神的愤怒显在这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十九节就继续说明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十八节这些不虔不义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那么叫人无可推诿，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自然界的启示，也就是神借着他的创造向人显明他自己，这是所谓的自然界的启示。自然界的启示带给人的是责任，是责任，所以叫人无可推诿。自然界的启示带来的是责任，不带来救赎，不带来救赎。所以呢，神借着他的创造向所有的人显明关于他自己的事，因此所有的人都不可以推卸责任，都不能推卸责任。如果有人拒绝这个启示的话，他们不能推卸他们的责任。所以自然界的创造虽然是给全人类，但是这个启示，自然界的启示是带来责任，不带来救赎。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启示，就是这个特殊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我们需要另外的启示来把神的救赎向我们显明出来。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另外的这个特殊的启示，就是这本神的话。这本神的话就把神的救赎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只有自然界的启示是不够的，必须加上这个特殊启示。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虽然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从神的创造能够领受关于神的知识，然而那只带给责任，只带来责任，没有把救赎的启示告诉人。必须借着这一本圣经，借着传扬福音，才能够把神的救赎的启示告诉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我们把21到24节、25到27节、28到31节看成是三个平行的段落。在这三个平行段落当中，21到23、25还有28a都说明人对于神向人所启示的真理是如何来回应，以至于人是无可推诿的。在这三个平行经文的前面一半告诉我们说，人对神向人所启示的真理，人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所以人是无可推诿的。人做出什么回应？
拒绝。
拒绝，对，人怎么样？拒绝神的启示，拒绝。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把他当神看待，也不感谢他。这里当然，这个虽然知道，并不是指的说他们对神是完全像我们现在基督徒对神的知道，乃是说从自然界的启示而来的这个知识。他们从自然界启示而来的对神的认识，他们却拒绝，不把他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么25节是换一个说法，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把神的真理变为是谎言。因为神既然把他自己向人启示了，人却不接受，等于人就是对神说我不信，因为你是在说谎，你是一个 liar， 你是说谎的，你说的话不可靠不可信，所以我不相信。所以25节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同样的真理，人把神的真理看为是谎言，变成是虚谎，看为是谎言。那么28节一样的告诉我们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这里讲出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的启示是给所有的人，因此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可是人却故意，是人选择拒绝神，人选择拒绝神。所以人做出的回应就是拒绝，不接受神的启示。然而21b到23节给我们看见，当人拒绝接受神的启示，就带来什么？我们这个怎么讲？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思考的能力，这思念变为虚妄，意思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在我们理性的思考里面，我们就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啊。这思念变为虚妄，不是说人不能做思考，而是人的思考的能力呢，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不再能认识神了。这一点我们从慕道的朋友或者我们自己没有信以前的光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我们跟他们讲关于圣经上神的事情讲多少，你发现他就是听不懂。你说他没有在想吗？他也在想，他仍然可以运用他的思考，可是他的思考就失去那种对神认识的能力。那么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其实是讲一样的事。心是代表整个人，心是代表整个人思想情感意志，整个人，我们的人是我们的 personality， 我们的人格的中心就是我们的心。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意思就是说人就好像活在黑暗的里面，就是对神不能认识神啊。所以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它重复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人就不能认识神，就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人的心就昏暗了，就没有办法认识关于神的事，就不能来认识关于神的事。所以呢，这是人拒绝接受神的真理就带来这样的结果。这是第一步，从人的思想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人不再有认识神的能力，人活在黑暗的里面，进一步带来什么结果呢？人就自以为聪明。其实人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可是人却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但真正是愚拙的。愚拙到什么程度、什么地步呢？把这一位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是按被造的人或昆禽走兽来做的一个偶像去敬拜。所以愚拙到一个程度，把荣耀的创造主变成是被造的，不拜这位荣耀的神创造的神，而去拜那些被造之物。所以25节后半他就说，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就是23节所说的，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最深的证明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是我们堕落最深的一个明证。这是我们看到在这三个平行的段落的前面一部分，告诉我们人对于神给人的这个启示，人是怎么回应，人拒绝接受，所以人无可推诿，不能推卸人的责任。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24节， 26-27节和28b-31节，神他的愤怒就向人显出来，他的愤怒怎么样在人的经验里面向人显出来。所以24-27-28b-31就说明神对于人拒绝神的启示，神做出什么回应。神的回应就是神的愤怒就向这些不虔的人倾倒出来。那么神的愤怒怎么样在这些人的经验里面，这些不虔的人的经验当中显出来呢？换句话说，神对人拒绝神做出的回应是神的愤怒倾倒出来。24-26-27-28b-31就告诉我们说，那神的愤怒在人的身上倾倒出来的时候，在人类的经验里面是怎么显明的？是怎么显明的？对，他就任凭，神就任凭我们，任凭我们。那什么是神任凭？神任凭人是什么意思？是审判，没错。这个审判就是以任凭的方式表现，以任凭的方式表现。那什么叫做任凭？神不管，对，是神不管。但是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查的时候，不单单是神不管，还怎么样？对，交给罪，或者我们先用一个说，不但不管，还推一把把你推进去，这样子讲可能比较记得住哈。不但不管，好像说今天孩子不听话，妈妈说我不管你了，不管，这个还不是任凭的全部的意思。任凭是不但说不管你，不但说让你去，还怎么样？还推你一把，把你给推进去。好像一条船哈，当然顺水可以下去，对不对？但是我们顺水推舟，顺水本来就有一个力量下去，我们再推它一把。换一个说法，就是刚刚提到说，神就把我们交在这个罪里面，意思就是说，神对于那些故意拒绝神、故意要活在罪里面的人，是我们选择要活在罪里面。对于这些故意要活在罪里面的人，神就怎么样，把他们交在罪的循环里面。你既然爱活在罪里面，他不是只是说随便你好了，那你就活在罪里面。不止如此，你要活在罪里面，一方面他让你活在罪里面，他还加一把力，他就把你交给罪，让你就活在这个罪的循环里面出不来。所以呢，这个神任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是主动的，神不是被动的。当我们说神随我们去，那是被动，那是很不得已，哈，你既然选择不要听我的话，那我没办法了，我只好让你去，这变成是神被动。不是的，神不仅仅是说让我们去，他是还加一把力，他就把你交在罪里面，让你就活在罪的循环里面。所以神的审判是神主动，是神主动的行为，不是神不得已了，你们犯罪了，他没办法了，所以他让你们，是神的愤怒就向人显出来，而且这个愤怒显明在神任凭，神就让那些爱活在罪里面的人，神把他交给罪，让他们就活在罪的循环里面，就陷在罪的里面。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好像就是神只是随我去了，神还不止随你去，他把你交给罪，让你就在那个罪的循环里面出不来。这就是神的愤怒已经在人的经验里面显明。举例子就是说，有人犯罪，然后他真的是在罪里面就一直这个漩涡好像一直是下去。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不懂神的愤怒是什么，真的不知道神的圣洁，不知道神对罪的恨恶。那么讲饶恕的时候，不是没有大前提，悔改，悔改。神不是烂好人，神不是不分是非，除非我们悔改。所以我们现在讲是保罗讲到人基本的光景，堕落的光景。人的堕落是人就是选择悖逆，在这样的大前提。所以新约讲到说饶恕的时候，那个大前提是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悔改，所以神的饶恕，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饶恕。救恩虽然是为全世界的人所预备的，可是只有悔改的人、相信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没有全世界人都可以得拯救的。我们现在只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在那个人类没有救赎的光景。现在罗马书第一章是人类没有救赎的光景，人是罪，人是罪人，我们不认识罪的，我们不认识我们是罪人。我基本上要说，我们不认识我们是罪人，也不认识神的愤怒，不认识神的愤怒。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罪。所以等到我们讲到第三十二节，今天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到第三十二节总结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看见。那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罪是什么东西。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的话，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是不彻底的。我们对罪的认识不清楚，我们的悔改是不彻底的。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等一等，我们到三十二节，我们再来总结哈。所以呢，我只能说，这是人该得的。除非我知道这是我该得的，我才对于神的救赎，我的感恩才够深。我想这一点哈，也值得我们自己回去再花时间想。我们先讲下去，等到我们到三十二节完，我们可以再回来这个问题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好，那么任凭，所以神的愤怒在人的经验里面显明是怎么样来显呢？怎么显出来呢？就是神任凭我们。那然后24节、26节和28b，神就把我们交在什么样的罪里面呢？我们刚刚说神任凭，就是既然你们爱活在罪里面，神不仅是让我们去，神就把我们交在这个罪里面。所以24节告诉我们，神把我们交在什么样的罪里面？心里的情欲，就让我们逞心里的情欲，就是放纵我们的私欲。神就把我们交在放纵私欲的罪里面。那么26节一样的意思，神就任凭他们怎么样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一样的，神就把我们交在放纵肉体私欲的罪里面。那么28节，神就任凭我们存邪僻的心。邪僻的心是什么呢？邪僻的心是讲到一个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意思就是说，在道德上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邪僻的心是指的在道德上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人拒绝神的启示，不单单是人的思想失去认识神的能力，人也在道德上对于神的旨意失去辨别和选择的能力。人也在道德上对于神的旨意，不仅仅是人的思想上。21节B 讲到人的思想已经失去对认识神的能力，不仅人的思想失去认识神的能力，而且邪僻的心是说明在道德的思索和抉择上，人也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在道德的选择上，人也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去辨明神的旨意做正确的选择，没有办法去辨明神的旨意做正确的选择。所以神就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罪里面，放在这样的罪里面，任凭我们存这样的心，任凭我们存这种对于道德不选择顺服神，就不能够在道德上做正确的选择，不能在道德上做正确的选择的心。当神把我们放在这种情欲放纵情欲，放在我们不能够在道德上做正确的选择这样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事呢？24节说我们就行污秽的事。但是24节后半，他把行污秽的事做一个进一步的定义。这里所谓污秽的事是什么事呢？他特别说到是玷污自己的身体。当然污秽的事是包括各样道德上的邪恶，但是24节就进一步讲到各样道德上的邪恶，特别是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讲了一句话，所有的罪都是在人的身体以外，只有什么罪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奸淫淫乱的罪。 只有淫乱的罪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因为那个罪就是直接是得罪你的玷污。所以这里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呢，就是指性道德的罪，性道德的罪。所以这些人放纵情欲，行各样不道德的事，特别是性的不道德，特别是在性的不道德行为。这是24节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显在我们的经验，人类的经验里面是如何。26节跟27节同样让我们看到神把我们交在放纵情欲的罪里面，但是在这个放纵情欲的罪里面，26、27节特别强调同性恋，在性道德的罪里面特别强调同性恋的罪。性道德的罪包括很多，包括奸淫，包括婚外情，包括婚前性行为，都包括在里面，也包括同性恋。但是26、27节就是特别，那就算奸淫，那就是算奸淫啊。对，这些都是包括在性道德，但是这里特别是指出同性恋的罪。那我们今天呢，也就不要再花时间去讨论，因为我们已经查过了。然而28b到31节呢，讲到人既然在道德上不能够做分辨，不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就行各样不合理的事。这些不合理的事包括什么呢？29节到31节就给我们列了这所有不合理的事。那我们因为已经查过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就不要再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再进一步的去探讨。那这些各种的罪都是在，就是都是进一步神的愤怒显在人身上，就带来这些道德上行为上的这些败坏。所以到了32节，保罗就做一个总结。那32节当然是指紧接着28到31节来做总结，因为我们看他的语气的话，31节列出这些罪以后，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这样事就是指的前面29到31节的这些事哈。所以32节当然是为28到31节做总结，但是也是为前面21节一直到31节做总结。它是为紧接的前文做总结，但其实也为整个段落做总结。那它总结什么呢？总结说这些活在罪里面的人，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里的总结告诉我们说，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不但知道是错的，也知道神要刑罚，可是他们还是去做，不但他们还是去做，而且还喜欢别人去做。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个总结，让我们看到人的悖逆到什么程度。首先，神给人的启示人拒绝接受，其次人拒绝接受神的启示，神的愤怒在人身上彰显，人就选择活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人选择活在这样的罪里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错的呢？知道。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错的，也知道神要刑罚这个罪，可是他们又是拒绝把他们所知道的，不但知道自己是罪，不但知道神要刑罚，他们仍然拒绝，还是继续活在罪的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悖逆，这个悖逆是多么深的悖逆，对神的启示悖逆，活在罪里面仍然继续的悖逆，虽然明知还要故犯，而且呢不止自己犯，还喜欢别人一起去做。所以到32节，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人的悖逆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没有盼望。所以我们要从这第一章来看见整个人类犯罪以后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光景，是必须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保罗进一步把救恩启示，神的话进一步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启示出来。 我们有一个应用题，最后就是我们从以上的真理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体验，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分享，就是我们刚刚查的这一段的真理，我们个人有没有什么体验。我实在是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也带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们拒绝神以后，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是我们对神，我们的思考，人的思想和思考能力就不可能去认识神了。这一个真理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在我的心里面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我们虽然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还在罗马书第一章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换句话说，我这个罪身还没有得赎，所以呢我仍然是在这个罪身的黑暗里面。所以我实在是知道一件事情，我真是没办法认识神，我真是我的思考怎么样去思考我都没有认识神的能力，我真是眼瞎，实在是眼瞎，真是活在黑暗的里面。真是我想我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可是这些是知识，这不是光，我这就是我们自己所了解的，还没有让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真的是越来越深看见自己有的知识太多，可是真正认识神太少，那种真知道，对神话语，对神的真知道，真的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只有借着圣灵，所以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的主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就要求父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他要把从授予我的指教你们。所以我实在看到自己里面的黑暗，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实在是很深的看见那个黑暗跟那个眼瞎啊，我是没有办法形容。所以我实在经历当圣灵开我的心跟没有圣灵开我的心实在是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我可以做很多的研经，我可以教很好的主日学，我可以做很好的整理，我可以讲得非常动听，可是没有圣灵的光照，我是瞎眼，我真的是瞎眼。我没办法给你们解释，但是我真是知道圣灵光照跟圣灵没有光照那个差别实在是天差地，实在是不同，真是不同。圣灵的光照真的才能够让我们认识神，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真的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完全的改变，真的是不再活在过去的罪里面，不再活在罪里面，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是读这里，然后我真的就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知道我的里面是黑暗的，是非常的黑暗，而且我没有认识神的能力。我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了这个罪带来的，所以我就真知道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也真的看见我还有很多不知道，就我太多的知道都是知识，太多的知道都是知识，没有真知道。所以这是我自己第一个很深刻的感受。第二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对于人的悖逆的那个实情的那个了解。我真的是查了这段经文，我实在知道人是悖逆的，人是悖逆的，是彻底的，是真的 真是到极点哈、啊，那个悖逆，人就是悖逆的，彻头彻尾是悖逆，所以我也就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悖逆的人，我需要神的恩典，使我能够不再活在悖逆的里面，能够转向神，就是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悖逆的人，我真的知道这个悖逆是一个罪根，就是一个罪根在那个地方，而且看见这个悖逆的可怕，就真的是看到人的悖逆的可怕。那这个悖逆的可怕，不单单是看到全人类，也看到自己，也真的是看到自己。所以呢，这是对自己来说，当然对于福音传福音跟刚刚怡怡分享的是一样的，就是真的如果对这段经文认识的够清楚，就实在知道人需要神的救恩，人真的是需要神，而且是很急迫的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呢真的是要尽我们的力把福音传给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一个怎么讲24小时的工作，不是只是我今天去讲一篇福音的道给别人听，传福音包括我整个人的生活，我整个生活跟别人的接触，我口里所说的话，当然也包括我要把真理告诉别人，这所有的都是怎么讲我这个人生活应该尽力，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从我的生活显明出来，从我的口去讲神的真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人真的是需要神的救恩，人是活在这样子没有盼望的光景里面，完全的黑暗，这是人犯罪的光景，而且人的悖逆从古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是读那个阿摩斯书，刚好读到阿摩斯书，我就读到第4章，神说我叫饥荒临到你们，你们还是不悔改，我不降雨，我降雨在一个城，不降雨在另外一个城，你们都要挤到一个地方去找水喝，你们还是不归向我，我用旱风霉烂来击打你们，你们还是不归向我，我叫刀剑临到你们的少年人，甚至你们的肢体的那个腥臭都充满充斥，你们还是不归向我。我今天早上读的时候，我就问神，我说神啊，我说我们的悖逆真的是无药可救，真的是无药。阿摩斯责备的对象还不是不认识神的人，是神的百姓，是神的百姓，他不是责备摩押人，不是责备亚门人，不是责备以顿，他是责备以色列人。所以这话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今天即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还没有脱离罗马书第1章的这些光景，我们还没有脱离完全脱离罪带来的黑暗，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带来的悖逆。所以我今天早上读阿摩斯，我的真是深刻的那个里面痛，真是看到说我们也是一样，神说我不断的降灾，你们还是不归向我。所以刚刚我们讨论到神的愤怒，其实这一段经文没有讲，神的愤怒临到我们，一方面是跟神的本性是密切相关，然而神的愤怒临到人也是要领人悔改，也是要领人悔改。所以像阿摩斯书说得很清楚，我降这个灾你们还是不回转，降那个灾你们还是不回转，降了灾你还是不回转。如果你读到启示录，到最后世界历史结束，神有七号的灾，七晚的灾，你看那晚倾倒出来的时候，那些人还是去拜那些金银草木石的偶像，他们还是不悔改，你就看到人的罪，人的罪。我没有办法说，但是这是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 我要说的是，我天天都跟神说，神啊，我不懂，求你教我，我不明白，这真的是我每天的祷告。我不是觉得我认识了，所以我还是跟神说，主，我不认识你的愤怒，我不认识，我真的说我不认识神的愤怒，不是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我刚刚也讲给你们听了，这定义通通讲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认识，真是不认识，我需要圣灵把这个真理真的是教导我，真的使我真知道。所以啊，我想这段经文不是只是写给那些不信的，这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经验，人类犯罪以后整个人类的经验。那今天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某种程度在这样一个经验里面，还某种程度在这样一个经验里面，甚至我们不是天天悔改的话，我们也就跟这些人没有差别，就好像阿摩斯责备神的百姓一样。你看阿摩斯书，你从第一章你读到最后一章，你的心会哭泣，因为先知是这样子责备，一直责备，一直责备，一直责备，可是神的百姓不悔改。所以列王记下十七章，神说我不断差先知去警告你们，去领你们回头，你们禁止不肯，你们禁止不肯。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罪，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黑暗，我们才可以从罪中悔改回转。我们认识的不彻底，我们的悔改不彻底。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属性，我们认识神的慈爱，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的公义跟神的愤怒。我们不应该只是片面的来认识这位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对神有一个真诚的渴慕，也求神帮助我们对自己也能够有一个真实的诚实的认识我们自己，这样子我们才真知道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为罪痛哭流涕的经验。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很理性的只是说我有罪，我觉得一个真正看见自己罪的人不可能不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不可能，不可能。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经验，我真的是劝你求神开你的心，让你看到自己的罪，让你看见基督的救恩是何等好的。今天我们领人信耶稣，常常是像耶利米说的，你们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也许有些人觉得我很严厉，觉得我的标准很高，那我想我不是在讲我自己的话，是不好听，可是这是真的。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要向神负责任，但是我更不希望的是因为我没有讲，所以人没有听见，所以人要去面对神的审判。如果我讲了人听见了人拒绝，那是他的责任。所以以西结，神对先知以西结说，我立你做守望的人，你要把我的警戒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活在罪中，你已经警戒了他，他仍然不悔改，他是因自己的罪而灭亡，但是你不至于灭亡。但是如果有人活在罪中，你没有去警告他，他是因自己的罪灭亡。神对以西结说，我却要向你讨没有警告他的罪。所以啊，神的话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读，也求主给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心，愿意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事，真知道神的话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经文很宝贵，非常的宝贵，真是非常的宝贵，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不是只是写给还没有信认识神。我们自己首先要认识，我们传福音，我们可以把真的神的真理传讲得清楚，让人可以明白，让人可以按着神的话来回头啊。 那我们第二章就会讲到神的审判的原则。第二章我们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审判的原则。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开始查第二章，我们查一到六节。所以你们回家可以，我希望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去复习，然后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可以啊，花点时间去看啊，去思想。那我们下礼拜就查一到六节。我们查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查完以后，我们会再把这段经文再做个总结，因为在这里面讲到神审判的原则，大概有六方面，神审判的原则。但是我们查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这样子来读，我们先让经文本身来对我们说话，直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然后查完了这两个段落以后，我们会再把这十六节做一个结论，看看神审判人的原则有哪一些。好，那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分组，有一个分享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当我们被你的话，当圣灵把你的话打开让我们看见的时候，主，我们的心真是，主啊，我们的心真是扎心，就好像当年使徒传你的福音，那些听见的人就觉得扎心。主，你的话真是好像一把两刃的剑，能够将我们的灵能够刺入火开，能够把我们的灵与魂骨节通通把它敞开，把我们心里的意念都能够显明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这位使徒写下了罗马书这一卷书信，把福音的真理很有系统的这样子向我们启示。主，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人的罪的光景。主，真是我们真是看见，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罪里面，难怪你的愤怒向你显出来了，难怪你需要在这个福音上把你的义显明出来。只有这样子，你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救恩。也因此，我们真的是要开口传扬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虽然在当时的罗马人心目中，十字架是一个羞耻的记号，甚至在现代的人心目中，十字架还是一个羞耻的记号。我们要的不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的是给我祝福，给我顺利，给我恩典，给我好处的基督。主，但是我们真的是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为耻。好像保罗一样，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知道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带来救恩给全世界的人，让所有相信的人都能够得着神的拯救。主，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真知道你的话，让你的话不是知识，是生命，带给我们真的生命。主，再次谢谢你把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指教我们主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荣耀耶稣基督。主，这实在我越来越清楚，你所教训我们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在使徒行传跟保罗的教导关于圣灵真理，只是这个基础的一个应用。主，真的是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虽然离开我们，你没有丢下我们做孤儿，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叫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指教我们，为你做见证，荣耀你的名，使我们能够口里认你为主，心里完全的降服，信靠顺服你，
使我们真正的来尊你为主，尊你为王，顺服你，来遵行你的旨意，为你而活。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真的是好等的感恩，更感谢主。如果不是你为我们舍命，如果不是你这样爱我，主，我们今天是好等的可怜，不是只可怜。主啊，我们实在是，我们实在是可悲。我们活在灭亡，活在黑暗，活在对你那种绝望的黑暗里面。主，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救我们。主啊，我们真是真是不明白，我们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的圣灵继续的来光照，继续的教导，叫我们更真知道。主啊，我还是觉得我明白的不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还要活在罪的里面？为什么还很多时候要体贴自己肉体的私欲？因为不知道主的救恩是何等浩大，不知道主为我们舍命是叫我们不要再活在罪的里面，叫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主，求你教导我们，真是求你教导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脱离罪带来的黑暗，也救我们脱离罪带来的悖逆。主，求你施恩，求你怜悯。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